主再来。读经，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行传1章10到11节。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9到10节。基督徒的指望是什么呢？是要在地上得着高举、尊荣和富足吗？不是的，那些是在地上活着没有指望，只是等待死亡叩门的世人所追求的，那不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人的指望。一位弟兄说得好，我们不是等死，也不是等地上的难处完全过去，更不是等着在地上做大富大贵的人，我们是在等候主耶稣再来接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从开头就存着这样的指望，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许多已死的基督徒的墓碑上刻上后主再来或等候复活等字样，这些都说出了神儿女们的荣耀盼望。我们的主到了一天，他再离开天上的宝座降临到地上来，叫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一，主再来的应许。主要再来是个未来的事实，虽然还没有实现，但却没有减少它的真实性。因为主要再来是根据主自己的应许，主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过。他应许我们，相信接受他做救主，我们就必得救。我们按着他的应许相信了，我们就经历了赦罪的平安，又接受了他的生命，这是我们有过的实在经历。这经历是根据神的应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犯罪打断了我们与神的交通，神又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按着主的应许对付了自己的罪，神的信实就叫他的应许显出功效来，我们与神的交通就恢复了。这些经历一直在证实了神的应许的可靠，虽然是未见的事，但因为是神的应许，到了时候就要成为事实。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格林多后书1章20节。主自己亲自应许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3节。主升天的时候，神又借着天使向门徒应许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行传1章12节。神在给约翰所见的启示里又亲自宣告说，看哪，我必快来。启示录22章7节。神接二连三地向我们指出主耶稣要再来的事实，他的应许就叫我们有把握地得着那将要来的荣耀的事实。我们今天在他的应许中盼望等候主再来，我们确实地知道我们所等候的一定不落空，因为神的应许不能废去。即使地上的万事不断地变迁，神的话仍是句句坚定。二，主再来的目的。 主做好了救赎的恩典，已经升回天上去，为什么还要再来呢？他再来是为着什么目的呢？我们早就看过，神的救赎计划不是满足于许多人得救，而是借着这些得救的人彰显他的荣耀，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叫神的权柄在宇宙中不再受拦阻，成全他从创世以前所定规的那个荣耀的计划。主再来就是把这个给撒旦破坏了的万物和宇宙的秩序纳回正轨。一，领教会进入他的荣耀。主的教会在地上完成了主的托付，主就来接他的教会进他的荣耀去。这是神的定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或者说，主如同新郎一样，来把他的心腹教会接进他的荣耀去。主不来，教会就仍然不能享用主完全的荣耀。主一来，教会就与主在荣耀中联合起来。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哥罗西书三章四节。所以我们说，主再来是为着接教会进入他的荣耀。二，建立他的国度。人犯罪堕落以后，神就不能在地上自由行使他的权柄，人也是无意接受他的权柄。人在地上掌权的结果，不光是抵挡神，并且在地上把世界弄得一团糟。人在哪里多起来，那里就出现许多烦扰着人的问题。神的本意是叫人在他的权柄下活，完全享用他的丰富。虽然撒旦唆摆人破坏了神的心意，但神没有停止恢复的工作。主教导门徒祷告所说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说出了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重新让人享用他的安息与丰富。主借着教会把建立国度的条件预备好了，他就再来结束这个纷扰不安宁的世界，对付掉一切抵挡神的权势，就在地上建立平安与丰富的国度，好引进称作新天新地的勇士，叫归向神的人享用神自己直到永永远远。三，主再来的预兆。主仍然与门徒同在的时候，主曾经对门徒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马太福音24章36节。就是说，主没有把主再来的确实日子告诉我们。教会历史上曾有人多次预告主要在某一天再来，结果是大闹笑话。这是撒旦败坏人对主再来的信心的工作。主明明说没有人能知道那日子，若有人肯定说出主来的日子，那人所说的就不是出于主。那么我们能不能知道接近主要再来的时候呢？关于这一点，神倒是告诉了我们许多的预兆，叫我们看见这些兆头，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我们从圣经上提一些兆头来看看。一，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害的增加。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马太福音24章6到8节，路加福音21章11节。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偶然发生的局部地区性的战争与灾害成了主来的兆头。我们留意主是说“多处必有”这几个字，就是说主再来以前，地上普遍的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 也普遍地发生各种自然的灾害与瘟疫。这些灾害没有因着人在科学上的进步而减轻，反而更普遍地出现。我们留心用主的预言来对比地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心里就会明亮，领会神所给的兆头。二，社会充满犯罪的黑暗。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又好像罗德的日子。路加福音17:26-28，在挪亚和罗德的日子，人都是沉迷在放纵情欲的生活里，不理会神的义怒，只管个人的肉欲的满足。神的话更具体地指出，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妄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摩太后书3:1-5。我们看到全人类的道德丧亡，社会的风气普遍地趋向恶化堕落，社会犯罪的程度普遍加深，就该晓得这是主要快来的记号。三，异端风起，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马太福音24:5-11。许多挂着主的名字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在主来以前蜂拥地出现，而且传播得很快，也受人欢迎。这也是主给的一个兆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而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提摩太后书4:3-4。这类事实显在我们眼前，我们里面就该苏醒，知道现今就是主来近的时候了。四，以色列人回国。主要用着犹太民族在他们原来的土地上建立国家来做一个主再来的预兆。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以赛亚书11:11-12。一个灭亡了2000年的国家，竟能在原来的国土上复国，我们岂能以为是小事呢？主的话明说，这事要发生在末后的日子，这事既然已经发生了，主再来的时候还会迟延太久吗？五，天象的反常，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路加福音21:25-26。气象的反常也是主再来的记号，这不是说偶然的气象的反常，而是说气象反常成了普遍又经常的事实。我们若留意这种现象现在已经持久出现了，我们就当心里明白那日子已经很接近了。六，神的儿女受逼迫，这事是由于人抵挡的情绪增强而发生的，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路加福音21:12-16-17。这里所提及的不光是无神论的人反对教会，并且是地上的政权与宗教的组织联合起来逼迫神的教会，在逼迫来到的时候，亲情都不复存在。这实在是非常的事， 很明显的就给人看见。我们看见这种事的时候，不要心里迷糊，忽略了这是神给人的记号，提醒神的儿女说，主再来的日子迫近眉睫了。七，离道背教。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帖撒罗尼迦前书2:3。因着环境的凶残，否认信仰的事普遍出现，即使表面还保留着信徒的名称，而心里早已离弃了神，这些现象也是主再来的征兆。上面所提到的主再来的预兆是圣经上所记载的，也是原则性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预兆没有在这里全部提出来。即使是如此，我们已经得出结论，那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主所预言的事已经陆续出现了。有一位中年的弟兄说，也许我这一代还没有过去，主就回来了。真的，我们有理由存着这样的指望的。四，主再来的光景。在基督教里的假先知给人一个错谬的观念，以为等到人努力建设了一个大同社会，那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情形了。他们的意思说，主再来的光景就是消灭了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这不是神的话，而是鬼魔给人的不幸的道理。我们从神的话中来看主再来的光景，大体来说，主再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主来到空中，末一个阶段是主降临在地上。我们分开来看看这两个阶段内所发生的事。一，信徒复活被提。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语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以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7。当主来到空中的时候，天上就有神的号吹响，又有呼叫的声音。就在这一个时候，所有那些死了的得救的信徒都从死人里复活，像主当日复活一样。那时候死亡的权势全然崩溃了，得救的信徒脱离了死的拘禁，那些等到主再来还没有尝死味的信徒，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哥林多前书15:52。活着的信徒也在复活的大能里得着身体改变，如同复活的身体一样，不再是血肉之体。经过了复活或改变，所有神的儿女都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这是叫人何等激动的事。主来的那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面地见到那爱我们的主。在信徒被提的同时，地上就开始了灾难，一直发展到大灾难，就是在启示录所记载的三个七灾，那是神的愤怒临到地上的人，神公义的审判与刑罚初步显在人的眼前，那些灾害是人所受不了的，并且一直延到主降临到地上的时候，灾难才停止。二，建立国度。当教会被提到空中建主，在那里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叫全教会得着完全洁净， 成了圣洁无有瑕疵，做了羔羊的心腹。启示录19:6-9。主就带教会并众圣者一同降到地上来，在地上作王1000年，建立他的国度，叫神的权柄管理全地。参看启示录11:15-20:6。主教导门徒祷告时向神所求的，到那时就完全成就了。五，预备迎见主。主再来的时日是这么的迫近，这事情真叫我们心里充满欢欣。我们该怎样仰望等候那日子，准备好面对面的迎见主呢？有一位姐妹，当她听到主要再来的讯息，她一面欢喜，又一面忧愁。欢喜的是可以见主的面，忧愁的却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觉得主来得太快，他就不能尽情享用这世界的好处，他心里对这世界有点舍不得。另一个是他又看到自己对主有许多亏欠，不知道见主的时候会怎么样，因此他心里就有一个极大的矛盾，又怨主来，又不想主来得太快。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这姐妹的光景，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希伯来书10:37，我们当按着主的话来预备好自己，等候随时见主。一，警醒，不要沉睡。主提醒门徒，在等候主来的事上要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马太福音24:42。撒旦巴不得我们忘了主要来的事，兴起一些好讥诮的人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彼得后书3:4，又叫我们贪爱今世的事物，迷恋在地上的事物里，沉醉在世界的宴乐中，把主的事撇在一旁。等到主真的来了，只好带着羞愧和亏欠去见主，结果自己受了大亏损。参看马太福音24:48-51。所以我们要警醒，常把主再来的事摆在心里，做我们的盼望，也苏醒我们的心。二，爱慕服侍主，不单是常常警醒等候主，还要积极的爱主，甘心的服侍主，体贴主的心意来做成他的功，用实际的侍奉来等候主，忠心的走主的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马太福音24:45-46。在侍奉里等候主来是有福的，也是主所喜悦的。我们要用一首诗歌里的话来提醒我们，主若今日来提接我，我能坦然见他否？缺少珍宝向主献陈，赎罪大恩全白受。难道我就两手空空这样去见救主吗？为领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去见主？颂主圣歌第397首。